书接前文，赵王雍任命李兑为大公尹，可谓相当重视啊。可是李兑怎么想呢？他心里头十分矛盾，嘴不说，他在心里是乱七八糟啊。李兑心说话，究竟这赵王对自己是怎么看的？又用我，又重视，又拿我当外人，处处提防着我，甚至说话的时候都考验我。就拿方才来说，要任命我为相邦，被我坚决辞掉了，现在又任命我为大公尹，看来是十分重视啊。但是呢，自己心里放心不下，不知道赵王雍这次是考验自己，还是为了什么，所以他这个眼球是止不住的转动，稍微迟愣了那么几秒钟，赵王雍就看透他的心意了。李兑呀，寡人问你啊，国君有话请讲。为什么我把赵豹贬为庶民，不让他做相邦了呢？哎，李兑一听又来了，这可能就是考验我，所以啊，装糊涂。赵王雍笑了笑说，若依赵豹之言直取咸阳，卿以为有几成胜算？李兑啊，虽然不明白赵王是不是考验自己，但是老老实实的回答，回国君的话，愚臣看断无取胜之理。善，寡人也是这么讲的。以我赵目前之力，伐秦无异于以览击石，幸有卿以秦人虽败，然其国力优雄，何况由此至上塞郡绵延千里，多有江河相阻，且又无熟人为之引路，如何能有必胜之把握？若秦人再和临湖楼烦诸族合为我大军，我大军又如何脱身呢？哈哈，这话是你说的不？你还建议赵豹禀报国君之后再做定夺，你这才制止了一场大祸，保存了我赵军的实力，是也不是？啊，国君正是。哈哈哈，赵豹老迈昏庸，不足以干大事了，因此寡人才叫他回家养老。李兑呀，你要好生任职，不要叫寡人担心，明白了吗？臣明白，谢君主之恩。好吧，你也累了，回府休息去吧。谢国君。李兑退下去了。等走出崇台院，李兑浑身的汗都湿透了。那位说，至于吗？太至于了。这叫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伴君如伴虎啊。李兑活得太累了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都得格外注意，所以回到府里头，李兑斥退其他人，一个人躺到床上静静的思考。他纳闷，我远离邯郸千里之外，我说的那些话赵王怎么都记得呢？他也没在我眼前呢，而且一字不差，就好像有人如实的禀报他一样。哎呦，他突然明白了，是不是在我的身边左右有赵王的人呢？有他的耳目，在暗中监视我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啊。想到这儿，他就往前推，一幕一幕想啊，啊，他明白了，肯定有人。这赵王雍也太厉害， 闹了半天在我身边安插了密探呢。幸好我说话嘴有把门的，幸好我自己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夸张，不要忘乎所以，要不就赵王什么都清楚。想到这他后怕，李队更睡不着觉了，披衣而起，一个劲儿用凉水洗脸，这个心是猛烈的跳动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心说我这府里头肯定有暗探，说不定这会儿在暗中还监视着我，今后我格外的小心。您说这李队活得累不累？真够累的。那么他猜的有道理吗？完全正确。就说这个赵王庸不好惹，他初登王位的时候他就盘算过，我年纪太轻，文武百官大部分都是托孤的老臣，像李队这些人我又不太了解情况，他们要合起伙来骗我可怎么办？我岂不受了他们的愚弄啊？你看这个赵王庸啊，早就有防范，因此他心生一计，在他即位没几天的功夫，他把司马望族幼年陪伴的读书跟他一块长大的朋友叫到密室之中。司马望族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国君神神秘秘的，有点紧张，身旁没人了，赵王庸拉着老朋友的手让他坐下，告诉司马望族说，咱是好朋友，发孩的弟兄，你母亲是我的乳娘，咱们就跟亲哥俩差不多少，我现在初登王位，俩眼一抹黑，对外边的事情一无所知，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啊。司马望族更懵了，说我为君主效劳理所应该，只叹我的能力有限，你想叫我干什么呢？望族啊，你替我干一件极特殊极秘密的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呢？赵王庸指示他，现在你就下去召集一些人做特殊的培训，你要一手培训做我的耳目，打到李队所有人的身旁，或做奴，或做仆，或做佣人，或者是车夫和御手等等等，这些人有特殊的用场，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，你告诉他们准时向你禀报，你把所听到的一切准时向我禀报，你做我的耳目和心夫人，你还办不到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司马望族跟赵王庸的关系滞后，赵王庸叫他干什么他真是万死不辞，当时领了命了。这司马望族你看表面上做什么司工啊，管盖房子啊，管酒厂啊，管矿山呢、啊、不管他干什么那都是假的，真正的他是赵王庸的大耳目，他专门培训了1000来人呢、啊、分别打入各府之中，监视着文武百官的一言一行，你说这招厉害吗？所以说百官的动作，百官的行踪，赵王庸大部分都掌握呀，要不怎么李队在外边说的那些话一字不差都传到赵王庸的耳朵里呢？所以李队身边真有坐探，是谁他不得而知。司马望族是干这个事儿的，但更猜不出来，也慢说他猜不出来，除了赵王庸之外，文武百官谁也不知道司马望族真正的身份，只有说书的知道，向您告个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、啊。李队一晚上没睡觉，是心惊肉跳，提心吊胆的。 心说往后我办事应该愈加谨慎，不然的话我这脑壳就保不住了。由于李队啊思想负担太重了，就限制了他的才智。打这之后要想飞黄腾达谈何容易，与他相比较，乐毅是后者为上。你看这乐毅刚崭露头角，但是乐毅发展的相当神速，尤其有一个机会给乐毅主动送上门来，使他是飞黄腾达。要不怎么乐毅成了战国时候的名将啊？提起乐毅、韩信、张良等人，那都是并驾齐驱的。那乐毅怎么发展起来的？怎么后者居上的？咱们还要详细的道来。还是那句话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当时战国十来个国家呢，大国也有，小国也有，各国都有各国的事儿。给乐毅造成机会的就是燕国，燕国的京都是蓟城，他所占的地盘就是现在河北省的东北西北这么一大片土地。在当时来讲，燕国的实力比较弱，都赶不上赵国呀。尤其是燕国的国君叫燕王哙，燕王哙这个人呢无才无能，这人有很多的毛病。一，喜欢奉承，谁夸他两句他美，相反的意见万难接受。另外这个人不喜欢理政事，就愿意跟妻妾在一起打交道，沉湎于酒色。凡是这样的人都没有出息。这个燕王哙就是这么一路人。那么朝廷的事交给谁了？就交给重臣子之。这子之打仗的时候为大将军，不打仗的时候为相邦，主宰燕国的大权。而且这个子之是个野心勃勃的货，他喜得燕王不理政事，你越不管才越好呢，我管。因此在燕国来说，他是独揽大权，为所欲为。看到燕王哙那么无能，子之心里头高兴啊，心说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，我能服侍这么个窝囊废吗？我应当想办法相机而动，一脚把他给蹬开，由我取而代之。您看这个国君要是软弱，当臣子的就想取而代之，这子之就是这么一个野心家。因此燕国是矛盾重重，也该着燕国出事儿。忽然有一天，子之推荐了一个人叫苏代，要见燕王哙。燕王哙一听苏代，没听说过，哪儿来的？既然是相邦子之推荐来的，我不能不见。因此破例把苏代找上来了。一看这苏代人样子长得挺漂亮，风流倜傥，大高个，黄白面皮，小薄嘴唇，两个眼透着精明，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人聪明伶俐。所以燕王哙挺喜欢他，问他是谁，他报同名姓，我姓苏，叫苏代。哦，苏代没听说过。苏代也笑了，大王提我您不知道，提我哥哥您大概有耳闻。你哥哥是谁？我哥哥乃苏秦是也。哎呦，苏秦六国败相啊，哎呀，那是大名鼎鼎的高人，他是你的亲胞兄。正是，我是他的亲胞弟。燕王哙接着又问，哎，寡人耳闻你哥哥在齐国被人给刺杀而死，可有此事？ 大王，千真万确，我哥哥死得太惨了，被人暗中刺杀，一命呜呼。那么你呢？我就流落到各国呀，到处漂泊为生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苏代啊，你跟相邦子之又是什么关系？回代王，我和子之相邦也没什么关系，只是我来投奔他，他对我言说，引荐我来见国君。
哦，欢迎，欢迎啊！
你哥哥了不起，你是他的弟弟，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呀。先生请坐，你我叙谈之。燕王哙呀，挺好客，让苏代坐下，两个人喝着茶水开始长谈。这苏代就打开话匣子了，简直天文地理无一不精，各国的风土人情，各国的情况是无一不晓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真是满腹的经纶呢、把燕王哙白活的神魂颠倒，真是刮目相看，心里说话，人才难得，人才难得呀。这苏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可惜的是怀才不遇，今儿个到我这儿来了，这真是一件好事啊。尤其苏代说了一番话，燕王哙是非常非常高兴。他怎么说的呢？苏代说，我游历了各国，不管是秦国、楚国、韩国、赵国等等等，我的足迹全都踏遍了。咱举例来说，就拿赵国来说，赵王雍美其名推行新政，说的如何如何了得，是天花乱坠。结果我在赵国住了几年，我发现呢，名不副实啊，一塌糊涂，真叫人啼笑皆非。他们君臣之间是勾心斗角，赵国是万难发展呢、我还到过齐国，齐闵王也是昏庸之君，而且群臣贪官污吏者遍布天下，也不足以称雄。后来我又到了燕国，我明察暗访，才发现我们燕国高于他们一切呀，尤其是代王您，聪明、睿智、果敢、坚毅，您是一代的明君呐。以您的气度，将来必定称雄于列国，您才是个真正明白的君主。因此，我投靠了相邦子之，要求相邦引荐我来见代王。这是我掏心窝子说的话。就这番话，呵，燕王哙是越听越美。苏代这一说，我超过所有国家的君主，我又聪明，我又睿智，我又果敢。哎呀，这词儿听起来太动听了。咱们方才交代了，燕王哙好大喜功，就爱听赞美之词。今天苏代一番话，他听着是非常非常高兴，吩咐一声传膳，我们君臣要喝几盅。哎，他要请苏代吃饭，几杯酒一下肚，谈得更亲密了。燕王哙就向他请教，苏先生，方才您说了，我在战国当中首屈一指，我是个明君，那么何谓明君呢？怎么才叫明君？怎么才叫昏君呢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大王，我说您是明君，因为您能敞开言路，允许众人各抒己见。哎，就拿方才咱们君臣刚见面的时候，您拿我就没当外人，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就这一点事情，在其他各国是万难办到啊！您能礼贤下士，这么对待一个普通的人，说明您的气度恢宏， 这一点就超过其他的国君，使我是五体投地的佩服。至于您说什么叫明君，什么叫昏君，明君就是礼贤下士，能够接纳八方的建议，那昏君是执迷不悟，听不进反面的意见，那他迟早必定垮台。这您还不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那么方才你说我能称霸于列国，那么我怎么能够称霸呢？苏代一笑，站起身来了，一躬扫地，这小臣不敢多议。哎，既然你认为我是个明君，你但讲无妨。先生，你怎么看的你就怎么说，我绝不怪你。谢大王，纵观天下形势，如今齐国赵国是焉之仇敌，而楚国魏国却是焉之后援。可是大王，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燕国奉行的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您把仇敌变成了朋友，把朋友变成了仇敌，您反了盆了。这样做您敌我不分，迟早有一天不仅孤立还得受害。
哦，是这样吗？
燕王哙吧嗒吧嗒滋味想了一想，要根据苏代所说我反了盆了，所以他马上接着说，爱卿啊，我也知道赵国跟我从来就是面和心不和，那齐国乃是强国，仅次于秦国，虎视眈眈，经常欺负我燕国，我也有心反抗，我也有心报复，我恨不能吞并齐国的领土，无奈有其心无其力耳，望先生教我。哈哈哈哈。郭君当真想知道，自然是真的了，你说吧。
好，
现在齐国表面上强大，实质上内部空虚呀、啊。齐闵王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他手下便是贪官污吏，要想消灭齐国并不难，必须以重金收买他的重臣，瓦解他的内部，架空齐闵王。到那时齐国更空虚了，君臣之间不和，我王出兵伐之，是必获全胜。